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8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土耳其叙利亚发生毁灭性地震，教宗为罹难者表示哀悼。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大地震后第一天，当地教会神长讲述灾情。圣公会坎特伯里总主教维尔比表示，我们一起进行的朝圣之旅对世界是希望的标记。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的赫拉曼马拉什地区2月6日凌晨突然发生强烈地震，至今已导致两国超过4000人死亡。教宗方济哥为伤亡的成千上万人表示深感悲痛。最严重的两次地震分别是7.9级和7.5级，地震也给文化遗产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圣座驻土耳其大使索尔钦斯基总主教的唁电中，教宗对该国东南地区因地震而造成巨大的人命损失表示深切哀痛。他保证在精神上关怀所有受打击的人，并将亡者托付于全能天主的慈爱，向那些因失去挚爱而痛哭的人表示哀悼。教宗也念及正在倒塌的建筑物和被夷为平地的城市之间参与搜救的紧急救援人员，愿他们在天赐恩典的支持下内心充满力量，坚韧不拔地照顾伤者，努力投入当前的救援工作。教宗怀着同样的心情寄发唁电给圣座驻叙利亚大使泽纳里书记。在这封由帕罗林书记署名的唁电中，教宗为叙利亚西北部地区地震的罹难者表示深感悲痛。教宗为亡者的灵魂和所有为他们而痛哭的人哀切祈祷，并将受这灾难影响的人托付于全能天主的眷顾。教宗再次特别为在此刻参与搜救的紧急救援人员祈祷，以此作为他与之团结一心的新标记。他祈求上主降福叙利亚人民，赐予他们力量与平安。土耳其南部和叙利亚北部于2月5日跨6日夜间发生7.8级强烈地震，造成至少数千人死亡，成千上万人受伤。欧洲明爱会立即投入救援工作。意大利主教团已提拨50万欧元作为第一笔援助经费。灾区教会神长在地震后首日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讲述了当地的情况。叙利亚阿勒颇加瑟丁里主教奥多说，当时我们人在3楼， 大家非常恐慌。现在所有人都在街上，天气还冷，又下雨。电话通讯受到干扰，只能用最简单的通讯方式。奥多主教说，我们对这种事情很不习惯，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阿勒颇看到类似事件。就在奥多主教与本新闻网进行电话连线时，救援车辆鸣笛经过。大地震后首日，奥多主教表示，今晚我们要睡在主教府的门口，或是再看看怎么办。大家极度恐慌，到处都是损坏，连主教座堂里面也不例外。图书馆被毁，房舍倒塌，这是末世景象。有些人逃过一劫，但是半数的楼房坍塌了。主教在与本新闻网通话的同时，正在前往勘察灾情。很多人待在车里，大家手上拿着手机，努力保持联系。状况十分惨痛，现在需要救援设施、电力，这是个问题。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宗座代牧比泽蒂主教哽咽地对本新闻网说，手机逐渐没电，但我们正在持续联系。这里有数以百计的罹难者，但是在震中，他们说有数千人丧生。我知道有一间医院垮了，另一间不能用了，200多间住房倒塌，而且那些地方难以抵达。因此，困难点在于救助那些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安塔基亚机场受损，飞机航线暂停。此刻重要的是开始团结一心，提供援助。我正要打电话给明爱会，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赶紧行动。作为教会，我们对活在分裂中已经习以为常。然而，教会是一个，这才是正常的情况。圣公会坎特伯里总主教维尔比在从南苏丹首都朱巴返回罗马的途中，接受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采访，表达了上述思想。他与教宗方济各和苏格兰教会领导人刚刚结束在南苏丹的和平朝圣之旅，谈了他对此行的感想。维尔比总主教表示，在宗教改革后，三位宗教领导人首次一起前往一个国家访问的事实，这对全世界的和平及和解是希望的标记。经历了150年的相互残杀及随后300年的彼此指责之后，现在人们能够重逢，共同寻求和平与和解，而且任何人都能做到。总主教提到，保禄六世教宗于上个世纪60年代送给他的前任拉姆齐总主教一枚权戒，作为连接两个教会的第一个标志。他这次特意戴上。在那之后，教宗方济各于2016年送给我一个墓葬，权戒和墓葬都强烈地告诉我们一种心灵的转变。我怀着这种心情去了南苏丹，我们需要心灵的转变。维尔比总主教提到，这次共同的朝圣之旅对世界也对大公主义是一个重大标记。那么，对众基督徒而言，为促进和平与和解，也许这是一种新方式。即使不同的教会及团体处在分裂中，对这个问题，总主教反问道：复活主日那天， 有多少人自死者中复活了？他的答案是一个。那么我们为何能有这么多的教会？于是总主教阐明问题的核心，说只有一个复活，这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只有一个被钉十字架的天主，这是我们宽恕的泉源。只有一个神，正如保禄在哥林多前书中指明的那样，这是教会的生命和我们才干的泉源。天主竭尽一切使我们能够修和，只是人的骄傲从中作梗。维尔比总主教最后希望我们众人都需要与基督进行对照，他召叫我们，对我们说，跟随我。艾诺克女士辞去了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的院长职务，她通过该医院新闻室发表声明，表示我日前拜会了圣座国务卿，周六下午觐见了圣父教宗，我告诉他们，我认为提前结束我的任期对医院的福祉有益，好能让一位有责任完成加尼科洛山新院址的人来承担这项大业。这位院长继续解释道，医院正处于大幅成长的时刻，很多举措正在进行，因此我认为人们能了解我此举是对耶稣圣婴医院负责任的爱的举动。此时此刻，圣父教宗的关怀对我注意良多。艾诺克女士于2015年2月获任命领导耶稣圣婴儿童医院，2017年和2021年续任。今年通过该医院2023年财务报表时，她的任期就要届满。艾诺克女士致力于为医院带来新动力。耶稣圣婴医院在萨尔维亚蒂家族的推动下于1869年成立，1924年被献给圣座，成了教宗的医院。该医院目前有607张病床、5个院区以及儿童的所有专科。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1861年，整个一年，海伦·夏伯登在家族的古堡中度了孤独的一年。但他也因此能在这段时间中透过阅读古堡内收藏的大量灵性书籍而在这方面有所进展。同时，一位圣仪会会士亚历士神父的指导令他有过短暂的心灵安静。然而神父的去世，原以为找到正确路径的海伦再度受到疑虑的诱惑。在一次往奥利圣亚纳的朝圣途中，他甚至想逃跑，离开他所害怕的这个世界。幸而一个念头阻止了他这样做，先征求别人的意见。就在他等候的期间，他认识了耶稣会士乔治·贝蒂神父。乔治·贝蒂神父来到南特，他与一个新创立的修会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个修会正是按照圣伊纳爵会献专务朝拜圣体以赔补世界的罪恶的玛利亚哺乳会，创会人是玛利亚耶稣修女， 他是一位比利时籍已故霍克华男爵的医生。由于海伦对他有信心，在贝蒂神父心目中，似乎海伦的圣召很适合这个新创立的修会。不管海伦家人对他所有的偏见，神父与他谈论哺乳会的修女，也嘱咐他上书会主求准入会。对海伦来说，因他的心仍然怀念圣方济哥，这种做法肯定使他痛苦，但同时又觉得到底这岂不是回应修道圣召的一个可能性吗？而这修道圣召似乎正是他唯一生活的方式。海伦回忆说，我给这位从未认识的长上写信，信中提及我的一切罪过，所有能令他拒绝收我为女儿的一切事情，我对他毫不隐瞒。可是经由贝蒂神父转递的回音尚未到手，神父患了病，继而瞬间于1864年3月14日辞世了。如果霍克华夫人的回信递到耶稣会的会长手上的话，他是最反对海伦圣召的人，那么对海伦进会的愿望又会再次落空了。海伦勇敢地决定先动身去验见那位院长，起初他遇到了意料中的一切阻碍，后来突然院长改变态度，连声调也缓和了，他告诉他所等待的回信当天早上已经收到了。我准备把它烧掉的，他说，但奇怪的，你来了。借此信件，玛利亚耶稣修女邀请他于五月往巴黎，他已接纳海伦入会。这样海伦又再一次要离开家人，他说，现在要离开父亲对我来说好像是一项死罪，是自私。在动身前夕的傍晚，他只对我说，我的女儿啊，此刻你改变主意忍来得及啊，这次的诱惑是很可怕的。海伦并未死弱，他绝不在黑暗的时刻改变在光明时锁定的主意。但他又说，要多么爱天主才能使家人受如此的痛苦。第二天，当火车开动时，我回顾我在世上看最后一次的父亲，他的面容是那么伤痛绝望，是我以前从未看到的。海伦一到巴黎就受到玛利亚耶稣修女的热烈欢迎。啊，这就是我未曾相识却久待了的女儿。无疑的，这次的热烈欢迎有赖贝蒂神父的推荐多于海伦忠诚的信件。他立刻进入准初学院，接着被派往图鲁士的哺乳会初学院去。他说，没想到在加纳会的生活仍使我心碎，但他的决意并未动摇。他长时间的等待终于使他上路，好能自由地只为天主而生活。之后在院内，他欢乐地度这静默与祈祷的生活。他说，在这几天除了热爱天主什么都不想念，我要为我的主做一切的事。1864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他穿上哺乳会的会衣，改名叫苦难玛利亚修女。海伦回忆这重要的一天说，穿会衣之日领受了苦难玛利亚这个名字，我深切地体会到主子婢女的这句话，他总括玛利亚的奉献和耶稣在山园的祈祷，看，我来了，我来了，为成为苦难玛利亚，我愿意成为真正爱慕被定耶稣的少数人中的一名。耶稣的热火，玛利亚的热火，请刺透我的心。几个月就这样溜走了。1865年初，玛利亚耶稣修女来到图鲁士的初学院。一天，她召唤苦难玛利亚修女，向她说：“苦难，我要调派你。” 他的回答是那么的简洁，你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就是要到印度去，更好说是到马杜兰传教区。1859年，由耶稣会邀请哺乳会修女往那里传教。在述说苦难玛利亚到这个地区之前，需要陈述当地的历史背景。福音在印度传播始于圣多默宗徒的时代，当地教会就在当年他殉道的地方扎根，而跟着过往的年代，按照东方初期教会的传统，特别是按叙利亚的礼仪相传下去。传教史第二阶段始于16世纪葡萄牙人的来到，教宗给他们授权维护他们在所在地设立的传教区，因此在果阿设立了新拉丁礼仪的中座代牧区。当时传教工作的进展有赖大圣方济各沙乌略的功绩。1542年他抵达果阿，跟着走遍亚洲，其后于1552年进入中国之前在上川岛去世。他在印度留下给耶稣会会士们跟随的路线，继续他的福传工作，起初是沿岸的地域，继而逐渐进入内陆地区。可是马拉巴传教区的黄金时代也是在17世纪出现于马杜兰传教区，那时有一大群传教区的名人率先实行本地化，包括罗珀特·诺比利、若望·比杜、康斯顿·贝斯及与他们一起的人士。罗伯特·诺比利决意一切要尽量印度化，他断绝一切与欧洲的联系，隐居于一小茅屋内，在独居、祈祷与研读中度印度的苦修者的生活。他在博学的婆罗门教士领导下学习梵文及经文的语言，后来又学习两种土话。后期那博学的婆罗门教士又成为诺比利的门生。罗伯特的才智、博学、祈祷与卜术的生活逐渐使他在经营群中，尤其属于高阶级的婆罗门教徒中享有声望。一如所有做前驱的人士，难免不受考验，与罗伯特对抗的印度教徒把他监禁狱中，教会法庭也怀疑他是否属正派。他对印度文化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令他接受某些他认为与基督信仰吻合的社团生活的传统，而此类传统却非其他传教士所同意的。关于这一点的争论持续很久，这个成为马拉巴礼仪的争论延至1744年，由圣座颁布对福传工作带有负面影响的决议得以解决。在此期间，罗伯特·诺比里的继任者本尼承袭他的工作，继续推行深入了解印度的文化及宗教。若望·比杜于1693年用自己的血签署他的见证。1700年，康斯顿·贝斯以土语做他的经典语言。18世纪中叶，马杜兰的传教工作显得繁荣蓬勃，是由于一方面深入民间，而另一方面是规划者的数量。尾随而来的是近一世纪的长期考验把这热忱熄灭了。首先是1744年的决议禁止用马拉巴礼仪，1759年遵照普国政府的命令，将在印度的全体耶稣会会士遣返欧洲，最后1773年由圣座解散耶稣会。法国大革命借着禁止一切在欧洲的传教活动向外发展而完成破坏的工作，只有在果阿代牧区的400名本地神父负责管理当地极有系统的教友团体，其他的地区教民都无牧者带领。即使有少数果阿的神父设法实行圣事，也无济于事。 1830年选出教宗额我略十六世，事态有了改变。在此之前，教宗曾任传信部部长，他唤醒人意识到传教区巨大的痛苦。他上任后即派遣大批的传教士去印度，传教士中除有耶稣会会士外，也有其他不同的传教修会会士，都是属于革命后新兴的或重组的修会。因此在1838年，四位耶稣会会士重回马杜兰，收复他们传教活动的原地，但很快失败了，皆因气候及职责庞大而不能承担。在他们以后20年内，20名的传教士也遭同样的命运。1846年，马杜兰传教区成为中座代牧区，由耶稣会会士亚里士加诺主教主管。在印度福传的第三阶段中的政治环境与前两个阶段很不同，普国的势力只透过保持果阿代牧区得以持续，因此为此代牧区仍属里斯本管辖，而不像其他的新成立的代牧区属传信部。这种不明朗的情况常是印度的基督徒团体内冲突的来源，此种情况持续到1886年，即圣座与普国签署协议的日期为止。现实的殖民官长是英国人，而他的权力伸张至整个次大陆印度，即是说那时的殖民政策与天主教和他的传教分区全无关联。不过这样的彻底中断传教事业的延续也有不幸的效应，与印度教的交流突然中断了，为新来者，即使他们认识昔日伟人的历史，一切都要重新探讨。从印度的观点来看，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传统思想心态也改变了。1840年，波特朗神父是这批回印度的神父之一，他写信给巴黎的拉维能神父说，我们的前辈神父在印度找到一大批博学的婆罗门教徒，他们说流畅的梵文，这一切都失传了，一切由英文取代，因此只有英文有利于业务。普罗大众所信奉的印度教其实是拜偶像，而且是最粗俗的神教，完全没有象征性的意念。这位神父在印度只有2年的生活体验，以上的说法似乎有点武断。以后许多后来的欧洲传教士也体验到这种悲观的断言，可幸有两个因素可以逐渐将这一切平衡过来，其一是传教士要尽可能精通土语的决心，这是在马杜兰通用的语言或其他适用于不同种族的语言，其二是负动力的关怀，为他们逐步发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带来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在重新发现及探讨的环境下，与1859年耶稣会邀请海伦所加入的玛利亚哺乳会合作。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